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，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查考士师记第五章。士师记第五章的主题是底波拉和巴拉作歌。士师记第四章，我们看见底波拉被上帝兴起做以色列人的士师。当时的百姓是在水深火热的黑暗日子里，上帝借着底波拉、巴拉和雅意使以色列人得到解救。士师记第五章的歌是赞美上帝的歌，请大家留意这一首歌的内容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士师记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那时底波拉和亚比罗安的儿子巴拉作歌说，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，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赞美耶和华。君王啊要听，王子啊要侧耳听，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我要歌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耶和华啊，你从西尔出来，由以东地行走，那时地震天漏，云也落雨，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，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面也是如此。底波拉和巴拉的歌很有诗意和韵味。底波拉在战事中他没有贪功自夸，相反的他高举上帝，是上帝的拣选，他才能有机会为上帝工作，上帝是配得称颂的。底波拉是士师中的表表者，论能力他是不及俄陀涅，但是底波拉是以权威取胜。我们看另外一位领袖巴拉，他不愿意上前线去打仗，事实上他情愿留在家里而不想去打仗，所以他要求底波拉同去，否则他不愿意冒险。底波拉和巴拉的歌，学者公认是一首古老的希伯来诗歌。诗歌中的句子有一些不完整，所以各个译本的翻译稍微有一点出入。虽然如此，这一首诗歌雄壮的气魄仍然清楚可见。底波拉以昔日耶和华在西乃山显现的情景， 引申出他的大能。这里西乃山为地理中心，描写耶和华至东面的西尔山降临，随着他一起来的有各种自然界的现象，如雷轰、闪电和密云，就像这一次上帝攻击迦南军队的时候使用豪雨一样。接着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五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。在亚拿之子山家的时候，又在雅意的日子，大道无人行走，都是绕道而行。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，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。虽然山家击杀了600非利士人，但是还没有能够使百姓完全脱离异族的辖制。于是上帝兴起底波拉做以色列之母。底波拉有一副慈母的心肠，所以他来照顾以色列人是最好不过的事。由于底波拉的期望，他成为以色列的士师。当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背叛上帝的时候，他努力地教导他们，并且引导他们悔改。接着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五章第八节的经文。以色列人选择新神，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。那时以色列40,000人中，岂能见藤牌枪矛呢？以色列否认上帝，犹如今日的人一样，他们情愿变成多神论者，他们崇拜多种类型的假神。上帝的怒气临到以色列人身上，但以色列却没有抵御的能力，他们只能够任凭敌人的凌辱，他们是没有希望的一群。我们来看第九节的经文，这里说，我心倾向以色列的首领，他们在民中甘心牺牲自己，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。底波拉对以色列并不完全失望，他尽力地劝勉领袖们在百姓中甘心牺牲自己，这样自然就能够激发百姓奋发的心。接着我们来看10到11节这两节的经文。骑白驴的，做绣花毯子的，行路的，你们都当传扬，在远离弓箭响声打水之处，人必述说耶和华公义的作为，就是他治理以色列公义的作为。那时耶和华的名下到城门。城门乃是一个众人聚集的地方，无论贫富贵贱的人都可一同来传扬上帝的恩典。我们接下去看士师记第五章12到13节的经文。底波拉，兴起，兴起，你当兴起，兴起唱歌。亚比罗恩的儿子巴拉，你当奋兴掳掠你的敌人。那时有余剩的贵胄和百姓一同下来，耶和华降临为我们攻击勇士。以色列打了胜仗之后，底波拉再一次的任命巴拉做领袖，但是巴拉没有答应，他推辞这件事情，所以底波拉仍然继续做以色列人的领袖，并且耶和华降临为底波拉攻击勇士，使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第14节的经文。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，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，有掌权的从马吉下来，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希布伦下来。这是描写各支派都来
加入这一次的战斗。我们再看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的经文，以撒迦的首领与底波拉同来，以撒迦怎样，巴拉也怎样，众人都跟随巴拉冲下平原，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。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？在流变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。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，但人为何坐在船上？亚瑟人在海口静坐，在港口安居。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，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。底波拉称赞那些参与战斗的以法莲、便雅悯、约旦河以西的马拿西、西布伦和以撒迦支派。底波拉除了称赞之外，他也责备没有参战的流便、约旦河以东的马拿西、但和亚瑟支派。至于犹大和西面，可能因为是在南端远离战场，可能没有被邀请来参与战事，所以不在谴责的范围之内。但支派在北迁之前原是居住在地中海的约帕附近，他们因此可能在腓尼基人的商船上做船员，忙于工作和做生意，所以没有顾到同胞的需要。接下去我们看士师记第五章十九节的经文，君王都来征战，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基多水旁的他那征战，却未得掳掠银钱。先前做以色列敌人的，现在却与以色列人联手协助以色列人在米基多水旁参加战斗。我们接下去看第二十节，这里说星宿从天上征战，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。我个人并不同意这里所说的只是诗歌的描述，我认为是上帝在天上也参与这一次的战事，攻打敌人。我们来看21到23节的经文，基顺古河把敌人冲没，我的灵啊，应当努力前行。那时壮马驰驱，踢跳奔腾，耶和华的使者说，应当咒诅米罗斯，大大咒诅其中的居民，因为他们不来帮助耶和华，不来帮助耶和华攻击勇士。米罗斯可能在拿弗他利境内，基底斯以南，这里虽然接近战场，但这里的人心中惧怕，不敢加入战争。其实今天有不少的基督徒也是这样，他们知道上帝施工的需要，但是他们却不敢参与，他们怕难，他们怕撒旦魔鬼，有的是不愿意去参与，这都是十分可惜和难过的事。接着我们来看第24节，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的福气。这次战役的胜利，真正的英雄是雅意而不是巴纳。不过雅意所做的实在是很可怕的事，女人通常是比较温柔胆小的，但是雅意竟然有胆气杀死一个将军。底波拉的母性在以下的经文当中充分的显露了出来，我们来看士师记第五章28节到30节的经文，这里说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，从窗棂中呼叫说，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？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？聪明的宫女安慰他，
他也自言自语地说，他们莫非得财而分，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，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掳物，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。这彩衣两面绣花，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。底波拉思想西西拉，虽然西西拉是敌人，但他有母亲，他替西西拉的母亲忧虑担心。西西拉的母亲心里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知道西西拉死了，但是他仍然盼望能够见到儿子的面，可惜这事永远不能发生了。我们再看十四节第五章第31节，耶和华，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，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，光辉烈烈，这样国中太平40年。与上帝敌对的人必定灭亡，但那些一心跟从上帝的人必然像日头出现的光，越照越明，光辉烈烈。好，诗诗记第五章我们就查考完了，跟着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新的一部分，诗诗记第六章到第八章，这是以色列人第4次的背叛，上帝借着誓师基甸拯救了他们。第六章主要的是说到神如何呼召基甸，第7章是记载那一位全能伟大的上帝如何使用基甸。基甸是誓师当中一位最有趣的誓师，虽然他不是很特殊，但是叫人有深刻的印象。所有的誓师都是一些小人物，甚至于他们当中有犯罪跌倒的，然而上帝却是使用了他们。在诗诗记第六章到第八章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再次的犯罪，离弃上帝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于是他们再一次受到敌人的辖制和苦害。这一次的侵略者是游牧民族的米甸人。上帝兴起在马拿西境内的基甸，号召邻近受害的支派参与反抗的行列。现在让我们先来看基甸如何被上帝呼召。诗诗记第六章第1节到第4节的经文，请大家来听我读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7年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住在山中，挖穴挖洞建造营寨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，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，对着他们安营，毁坏土产，直到加沙，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，牛羊女也没有留下。米甸人是一个游牧民族，居住在死海东南摩押地到以东地一带的沙漠边缘。除了米甸人欺负以色列人之外，还有亚玛利人和东方人，他们协助米甸人每年侵入以色列境内，抢夺他们的土产。我们看第5节的经文，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，像蝗虫那样多，人和骆驼无数，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。在这里把敌人比喻成为蝗虫，这不仅表示他们数量之多，更是指着他们危害的深远。敌人带来骆驼队伍，令人看见就惧怕。世世时代 当时的人需养骆驼作为交通工具，但是米甸人更是把骆驼作为军事上的用途。于是米甸人组织了骆驼队伍，那就更能够统治广大的地方。接着我们来看《失世纪》第六章第六节，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，就呼求耶和华。这时候以色列人向耶和华祷告呼求。接着我们来看失世纪第六章第十一节到十五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尔施的橡树下，约尔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我要防备米甸人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，对他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的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基甸说，主啊，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？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，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。上帝兴起基甸拯救以色列人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基甸并不是一个很出众的人，他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他只是马拿西支派当中最贫穷的，他在富家也是至微小的。基甸绝对是一个平民，正因为基甸是一个平民，所以他不敢相信上帝会拣选他，所以他要求证据。我们来看失世纪第六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五节的经文。基甸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，用一依法细面做了无酵饼，将肉放在筐内，把汤盛在壶中，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，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，把汤倒出来。他就这样行了。耶和华的使者伸出手内的杖，杖头挨了肉和无酵饼，就有火从磐石中出来，烧尽了肉和无酵饼，耶和华的使者也就不见了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，哀哉，主耶和华啊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面对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至于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。这坛在亚比歇族的俄弗拉直到今日。当那一夜，耶和华吩咐基甸说，你取你父亲的牛来，就是那七岁的第二只牛，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，砍下坛旁的木偶。上帝给了基甸保证，虽然他看见上帝的使者，他也不至于死。他按着使者的吩咐，拆毁了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。结果上帝保守他平安地度过被众人公审治罪的危险。接下去我们看第三十四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，他就吹角，亚比歇族都聚集跟随他。这时候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可见他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去作战，去拯救以色列百姓。最后基甸再次要求上帝给他证明，
让他很清楚的知道是上帝差遣他。我们来看诗诗记第六章第36节到40节的经文。基甸对神说，你若果照着所说的话接我手拯救以色列人，我就把一团羊毛放在禾场上。若是羊毛上有露水，别的地方都是干的，我就知道你必照着所说的话接我的手拯救以色列人。次日早晨基甸起来，见果然是这样，将羊毛挤一挤，从羊毛中领出满盆的露水来。基甸又对神说，求你不要向我发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让我将羊毛再试一次，但愿羊毛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这夜神也是如此行，唯独羊毛上是干的，别的地方都有露水。基甸以羊毛的干事来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这是他作战之前的准备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快到了，让我简单的复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。今天我们看的是诗记第五章，这是底波拉和巴拿的诗歌，一首十分优美的赞美歌。跟着我们看呢，诗诗记第六章，主要的是说到上帝如何呼召基甸，盼望你能够从上帝对人的呼召当中认识上帝使用人的心意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案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希望您对神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，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